好，刚才有谈到这个，有非有的诗意哈。那前面有谈那个在本地分有谈了，我们虽然没有谈过，不过这个大家可以去找一下。那包括因果诗意哈，这个现在只是略举啦。那刚才有谈到那个圣意有啦，毕竟圣意无啦，毕竟无啊。圣意来讲，因为我们现在我想大家慢慢也熟了哈，一旦谈圣意，它一定跟世俗相对嘛。所以一般圣意是一种比那个，就是说我讲的无是超越世俗所认定的无的这个圣意，所以这个无，这个圣意无，我们去思议这样的道理。毕竟的话，就直接就法体，就是谈它的毕竟无，就是从直接法体来谈它是毕竟无。那我们圣意的话，其实圣意无跟毕竟无有没有会不会相通？可以啊，可以相通啊。但问题就是说，就语义上来，它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对比性是不一样。毕竟无是直接就法体毕竟无，怎么样？它根源上，它究竟本质的无。但圣意的话是讲无，是因为它有一个讲到圣意的话，很明显，因为我们讲到圣意一定会有世俗嘛，所以一谈圣意的话，一定是对着一个世俗在讲的。那其实这是一个角度上的不一样。那圣意无跟毕竟无能不能会在一块？可以啊，那没问题啊。那只是说，当我们在思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讲无跟讲，我们讲圣意无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抉择世俗无跟圣意的差异嘛。那讲毕竟的是就法体的根源，毕竟一切无自性的那个无，那个角度就会不大一样。但角度不一样，思维不一样，但法体可不可以互相含摄？是可以互相含摄的。好，在因果思义上，这个都是我们现在这样讲，因为我们如果要一一讲，那等会重复之前所说的了。那这里面我是希望大家能用点心，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环锁，因为它十因无果，十个因啊，弄下来这个就倒下来的，可是我告诉你啊，我是没时间，不过我是做闲的，我现在不能再随便开支票，因为有人一直在记下我 MP3 里面讲的支票。他说瓦斯，你曾经，我因为他们用心听，他说你在哪间有讲过说以后要做什么，哪一间？我现在说不大敢讲了，因为下次我怕无常就来不及，那都记得，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讲这句话叫十因无果，因为这个十因无果是看彼此法跟法的关联嘛。那我们一般来讲因果观念容易把我们简单的因跟果其实很容易产生对因果的固执。当我们把因跟果固执化的时候，其实反而破坏因果。所以你看，当中论里面也谈因果，是不是因跟果它是用一种从一个中观正见的波折角度去谈因果，这个是比较直接谈离体，就是因它不是要破坏因果，而是破除，因为它叫破邪显正，破除对众生对因跟果的执着，所以执着因中有果，因中无果，因为这样的一个看法会破坏因果。那你破坏因果的时候会出现什么？虽然是依行因果，反而就不能达到那个目的啊。我们其实讲因果的观念到最后终极的目的是叫了解缘起啊。有这样的因缘，有这样的果。它不是讲从因缘法讲因果，从因果说明因缘法，总不是讲到最后因因果果变成有因有果。变成执着有自体因跟自体果，那刚好和我们当初教因果的目的当然很多啦。但其实我们所有的从善恶因恶果、善因善果，还有圣因圣果，我们终究到最后是必须要了解所有真正的道理来成就最高的解脱嘛。结果你在了解因果的时候，却用僵硬的看法，认为有这个东西，我们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是从缘起的角度来谈，不是善的因有一个自性体会叫做善报，是善的因 因缘生灭流转，到最后善报，一一法都不可得。这恰恰说善有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你把善看死了以后，你会发觉说，到最后你就否定了，诶，明明做善的人总会有恶报，而事实上做善的，做善善人有没有恶报？有啊，问题是因果不同啊。那还有做善之后会不会一定有善报？不一定啊，因为还没报之前就被你的破坏掉了，它又不是固定的，就是你做善在酝酿过程当中，你恶法刚好跟它生产生和合，善法就破坏掉了，所以不会报啊。为什么啊？破坏掉了怎么报？你如果把它看死，你认为说善的一定会报，恶的部分不是报成怎么样子，看你懒不懒做善法。比如说我们现在煮一锅菜，你放盐会不会有盐的报？有啊，盐完了以后太咸，放糖下去会不会有糖的报？然后花姐说也不对，一直放到最后总有爆，很难吃的爆，不知道什么样的味道，甘生低糖都每样都爆。说纯咸也不咸，说甜也不甜，反正因为你想懒懒做会 啊各个都有作用，但都不是原来的样子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说这个食因无果，对一般人有的人在理解上很困难，可是如果你发点心哈，去理解这个因果，当然这有时候要是有适当的讲解，会让你开展一个比较完整周圆恰当的因果观念。你在看你东西的时候，会角度说同样一件事情有几种因果面向，很多啊。比如说我们这样讲，谈到你个人来讲，你可以，你身上有几种因果现象，你看到很多因很多果的在你身上。所以包括我们在说法，一件事情如果人家一问，你就可以开展出不同的因果系列为他说这个法，不是吗？因为他本来就具足众多的角度，开展出彼此相互升起的因缘关系啊。那因为你有这种角度，你才看得到这个问题啊。你没这种角度，每次就因果因果，每次讲都是那个单一条线的，可是其实因果是一种无尽的缘起相的嘞。讲任何一件事情，你要讲都讲不完了，所以有机会应该要来了解，因为对这个因果的关系是怎么样啊？你就算本来一件事情有十个面向，那你现在本来是十个面向被你只说成一面向，你是不是以偏概全？会啊，他一个东西就像一个人，他具有多方面，像我们要好好坏坏是不是都有？但你只看到我坏就把我全部否定，我也很冤枉呢，我也有点好处呢。像我刚才偷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刚才偷本来要偷十个，后来有点良心发现我才偷九个，你有没有看到我那一点点善？没有齁，因为你只看到结果偷九个，可是其实我在偷的时候还起了一点善哦。对方怎么知道？那么这就一点点差异啊。好，我们要讲像你的身上，你其实具有多种缘起相啊。那我们看事情经常就看死，为什么不能从多方面的因果去看一件事情，经常以偏概全。好，十个面讲成一个面误差太大，十个面讲成三个面误差少一点了，精准性大一点了，十个面讲到七八那已经很准了，那已经比不成第一了，因为他事先都知道很多东西，因为他看到了很多的缘起相啊。所以你看，你看到不同的因果，你会看到各个事情里面其实有无尽的意思，你自己本身会不会僵硬在一个固定角度？不会，对不对？那不会就是自在啊，不会绑死在一个角度，不就自在？自在哪一定要怎么样？自在只要把你心打开的就自在了。好，因为他怎么对我不好，结果发现啊，原来对我好，拍谁拍谁，就一句话而已，也是这样嘛，对不对？像有些人呢，跌倒，结果不能去上班，不能去赚钱，结果我们不是那次举那个例子吗？那个国外啊，去年才发生的事情啊，一个小孩子已经很大了，那妈妈要带他去坐飞机，硬不去，那妈妈跟他讲说，那个飞机比车还安全呐、啊。 本一种问题讲了再讲，讲到这样，这个孩子终于愿意搭飞机去，来不及，结果来不及，那个飞机没多久就摘下来了。他以后妈妈不会再讲说飞机最安全，就摘下来，就是那一辆摘下来。不过他之前已经这个眼哎，这个孩子都已经那么大了，哪有那么怕纸飞机？他是不是怕不晓得，大概是没那个业报了。啊，就这样啊，就不去啊，就是不去。嗯，所以你刚开始上都是你误了我的旅行啊，要是我们一定会骂的要死。可是一直到飞机摘下来，你是感恩来的，你是报恩来的，我看。哎，你说这个孩子讲一就一，二就二，妈妈就讲说一教奉行，为啥？因为他救他一命的嘛，嗯，是不是？你这样讲都因为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很多东西容易把它固定在一个地方，因此也不自在。可是因果不是啊，有直因，其实同样一件事情，可是它会因带相带不同的角度，会扮演不同的因的角色，是不是？一样啊，所以有机会大家应该都懂哈。我觉得光啊，我是讲说我在大学里面光讲因果律，我读半年。我那时候修的是科学哲学，科学哲学光一个因果律读半年，也读不出什么所以然。他都还没看到我们一切师弟的因果，一看完他就啊，钦佩钦佩，因为佛教的因果律比那外面才讲的更彻底。所以我们都用半年了解因果，我们是不是佛门也应该用半年来讲因果？对，哇，谢谢谢谢，因为光这样因果两句就可以把很多道理谈出来。所以我不是讲说，这个不能再开支票了，哎，因为这样像十二缘起也是。十二缘起其实在缘起这个道理里面，我们现在一般讲十二缘起都比较理论，比较僵硬，其实最重要是把十二缘起的缘起义给显出来。十二缘起透过同样十二缘起里面这个原则讲出那个相依性的关系，那个缘起义，缘起智慧，而不是每次我们在讲的啊，无明是什么，一条一条解释十二条完了以后，十二缘起讲完了，那不是大家都正果了？可是好像大家听完十二缘起也没什么怎么感觉啊，只是本来日子就很难过了，又要多背十二条啊，好累，只有这个意义而已，也没有知道缘起的道理在哪里。所以像这一类东西都其实我后来发觉稍微开个主题都很有意思的，哎，哦，哎，讲不出啊，没有这样看也是有意思，这个也有意思，那个也有意思，这么有意思，要看到法，哎呦，那很多有意思的，哎，好，然后我们现在没把一个谈了，不过就举出一个方向，大家知道那个意思哈，要示意这个。那趁示意就是趁示意，当然里面还有声闻缘觉菩萨一一法当中，趁一什么样法，法跟法有什么差异，是不是？这个法，因为我们今天要讲说声闻圣有他声闻圣，这也是我不只是跟大家谈，就是说我们菩萨行菩萨道的人有没有正修声闻戒法，应该来讲是没有的。因为声闻戒顾名思义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声闻心修声闻戒才叫声闻戒。那我们会啥，我们修的是共声闻戒的律仪戒，因为我们始终不是用声闻心，因为这个法跟心要合才成就那个意，那个这个法有这个法没那个心，这个意是改变。所以说我们可以修声闻戒，外相跟声闻一样，但其实不是用声闻心修的，应该是用菩提心修的。那既然菩提心放进去，其实就不叫声闻了啊，那就菩萨的利益戒的，所以是用菩萨的利益去啊，去摄受声闻戒的啊。所以声闻戒都保留了，但发心不同啊。那为什么会发心不同？因为我们在声闻戒跟菩萨戒会产生在作为上有些冲突的时候，你会依什么？你会依菩萨戒，是不是？因为你不然你会产生出现矛盾啊。因为菩萨戒里面当然有些是会开，有些是对声闻人不开，对出家人不开。但可以开的地方，如果在可开地方，声闻戒跟菩萨戒有一些好像在行持上应该抉择的时候，你会依什么？你会依菩萨戒， 因为你是菩提心，所以你这样才不会产生矛盾，你这样才不会产生矛盾。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当我们讲声闻圣的时候，就有声闻圣的发心跟他的法，跟他的法的升起的因果前后关系，这才叫声闻圣。你不要把它混了，哎，所以你必须要对这个圣要做抉择。好，那复次略有二种思啊，思思意为恶思思意及善思思意啊，恶思思意啊，恶思思意者，如本地分已说啊。那当然这个就是不如理作意的这些恶思啊，这个我们大概知道啊。若依黑品为如有依，有一众生不必无名不因思等而起思意啊。不必无名，当然就是所谓不必无名，就是你不能抉择那个颠倒性，不必无名不能抉择颠倒性，所以你等于是相应的无名在做事。因为它只是举出一个定义啦，就是说什么叫恶，反正这跟无名相应的思维都是那个不必嘛，因为你是你的思维是一直顺着无名在走的。那我们现在如果要从我们的立场来讲，什么叫做我们若标准拉高一点，凡对一切我所有所执着的一切思意，站在解脱法上就叫恶思意，懂吧？如果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做很多善事，这就是我们之前讲宝积经一样啊，你可以大小等持，可是你执着有我所，那叫做破戒呀。啊，他这个位置就放在这里了，因为他认为，因为你不必无明嘛，你不必无明的相应的动作就叫恶。那所以说像，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一下说关到无我所。但问题你现在所做的一切思意啊，应该是顺着，如果不顺着这个叫做恶思意哦。你如果不顺着无我所，如果站在解脱法上，凡是我们叫做染世间法，染世间法就像我们现在如果执着不能随顺观察，不能手持根律，其实就染污了，这就是染污了。这你不能用世间，像我们现在如果是一个精进修持的，不能用世间的角度来论你清不清净，应该是用佛法的角度论你清不清净，是不是？那佛法的所谓的善思意是什么，你要定位好它。所以它只是定个原则，但这里它很像不必无明，再说不因思等啊而起思意，那些无意义的不应该思的，是错误行思的，或是啊，不恰当的，这些不该思的你起思的，这叫做他只是定出一个原则，一黑品就是烦恼嘛，这叫做啊恶寻思。那善思思义者以此相为啊，因知其相啊。那里面他还有这个里面他我们看他的注解啊，不必无明的为于三世诸行岂不留理分别，为我于过去为有为无，乃至广说是名不必无名而起思意。当然这里面还有所以说无忌是种种无忌这些啊。那其实这你可以这样讲，当然这是一种不当寻思啊。那有的是处于纯哲学的寻思，就是我知道，我你知道吗？因为这里面都比较那个，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些东西我们寻思，一个是我们比较细微内心造作，有些是哲学思维啊。那哲学思维当然这个都不恰当，但哲学思维我们不应该去追求世间有边无边啊，这个当然是无意义的啊，无意义当然是无明相也。但另外一种，这是一种好像对世间的认知探讨，哲学思维。但还有就是我们不当的思意寻思的这些东西，包括对世间的一种不当的定位，这些都算是，这些都是那思意就是不当的分判你去掌握啊。这个当然除了我们一般的这种怎么讲一种理论上的探讨，还有包括我们不当的思维烦恼，这都是属于恶行事。这里他讲的是怎么样对过去有没有啊，这个我们不讲的十四无忌这一类的东西，那是无意义的。那这个无意义的，有的人是因为这个里面意境我要讲的就是 它虽它无意义，但这个是属于比较一般来讲，比如说我们讲说世间有变没变，好、哦，我们讲完了，讲完就我说有变，说没变，好吧，那就这样吧，那就算了哈、哦。那这个当然这种失意，好像是比较理论性的。那我们还有一种失意，那种失意就是对自己一个更直接针对自己的身心烦恼的一种思考。那这个失意其实，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抉择？因为有些失意我好像觉得是纯理论的失意，不是。还有内心对所有事件的不当寻思、不当定位了、啊，这变成一个具体人生。我刚才讲的就是你探讨那个理论跟我现实生活无关，懂不懂？边不边讲完就算了。但这种寻思、这种失意是一种，另外一个这个失意是切身的失意。切身的失意，因为我特别要别这两个出来了，一个是茶余饭后谈的失意啊，一个是。就针对对人生自我定位的不当定位的这种寻思，这个影响会更直接的。好、啊，哎，有一种对因跟果的寻思，对很多道理都不如理的这种定位，这种定位直接关系到你对世间的人生观跟决定，这种失意啊，会这种失意会是形成一个不当的人生观跟见解。那如果纯粹理论世间的那种哲学啊，有没有边有没有边讲完，我也不大在乎啊。那当然这也是无明的、啊，但问题我现在强调说，其实失意有时候一般我们在看这个东西，我以过去为有为无啊，因为我们平常我们很少在讨论这个、啊，我们平常我现在讲的是我们一般人生，我们很少去讲我过去有没有，有啊，就这样，我们就直接就有了。那有的人。是进一步纯粹哲学思维，但有的人更进一步直接就针对我切身的问题在思考，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个不当的失意，又会产生他对他的坚定的固执啊，就像我们佛法听一次一次一次，或是我们接近恶友一直听到最后形成一个不当的人生观，那其实这里面都有透过教学里面的一种不当失意形成的一个错误的见解。那和我们讲的那个比较抽象的纯粹理论探讨的这个东西，其实当然是也无明啊，但只是比较远一点。那有的是直接扣紧我们的身心啊、哦、的讨论，那这个就更直接伤害了啊、哦。那这个是失意啊。乃至广说，是名不必无明而起失意，又复失意六种不因失意啊失处啊为失意我。失意有情，失意世间，失意有情业果，失意尽律啊，则尽律境界；失意诸佛啊，诸佛境界，是名不必不因失处而起失意。这个在《显扬圣教论》里面，其他也有谈。为什么？因为他是不这个不失意，其实是因为他不会失意。比如说，我们来讲失意我，当然这个是因为他的失意是导向有我，好、啊。那包括失意有情业果，这个可不可以失意？为什么他不应失？因为他这样列出来，你会觉得失因业果要啊，啊，失意尽力境界要啊，要知道问题这个失意是怎么样？是不当的失意啊，不当的失意，像比如说我们讲说有情业果，我们是掌握原则，不是就单一业果做无尽的寻思啊。因为这样会疯掉，懂吗？比如说我们现在只要掌握到说啊，这个因这个果众生的业果的原则，那这个原则我们知道道理，这个可以失意，因为这在寻找这个道理嘛、啊、但如果你是把它拿到个别例子做无止境的对它的业果的找寻思察啊，为什么有我父母？我父母之前是我祖父，我祖父之祖父母，祖父母之前怎么样？那到最后，盘古看天，盘古他爸爸妈妈是谁？我操！你怎么会找到答案？这个东西靠这个，这个东西靠这个，你不能掌握它的缘起，你要找到缘起义就好了。结果他是针对个别事情做无止境的寻思找失意，这个不会有答案的啊。为什么？它是无止境的缘起开展的，对不对？你为什么成为你？讲得完吗？ 除了你的生命的来源，包括你周边跟世间的无止境的关系，根本没办法一个把它弄清楚，你做这个实义是无意义的。还有为什么禁律禁戒不能实义？因为那是修的体证的。你再一个，就好像说我们未能体证的人去施意，这个不是之前那这个意根会坏吗？因为它远远超过你的境界啊。你要么去证，你只能用一些比量，像我们在施意禅定境界能不能施意，可以啊，但我们只是到比量的程度，好，我们大概知道它的意思。但如果要真的施意，不能施意啊，去证啊。我的境界你也不可能去施意啊，一个凡夫人怎么去施意那个东西？所以他只是了解，像比如说我们理解佛的十八不共法啊，知道就好了。那你说那十八不共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根本没法懂啊。好，这没办法。就像你很口渴，你们要告诉我解渴的感觉，就是不再渴。再讲我也不知道怎么讲。那你说你要真的知道，那你喝吧。我没办法用所有的数据所有的表东西让你知道解渴的感觉，唯一的感觉就是你喝。那我再怎么解释你也不会解渴啊。这个不能适应，你只能抓它的原则。所以在抓原则认知它的道理这一方面是可以适应。但如果要就个别的实质法里面啊，要用施意那是错误的，那个是会跟无明相应的，会颠倒的，是这个意思的，或者都要偏差啊。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要对某些道理，我们只是有的人就说我们是要很定，要把事情看得很细。我说不需要，不是哦。会解脱阿罗汉未到地定而已啊，他的定不深啊，那为什么解脱？我看人家每个人掉下去，有的人都已经快掉了或者掉下去，就说哦，原来这里不能走，下次又掉。我们不是，我们在旁边看就知道了。他说你有没有经验？不用啊，看你掉下去，看你那么惨，我就不走那条路了。有的最重要不是你把法看得很细，我告诉你，法无止境的细，只要看到一个程度，看到相依性，看它的缘起性，就证了啦。那为什么有的人要定很细？是因为你烦恼比较重啦。烦恼重必须要破众多烦恼，必须把很多障碍去掉，才这里能所悟入啦。我觉得慧根很强的人，他不需要很多，他就一开始就急于就反思了啦。反正你看的细到最后也是无自信，我看得出也无自信，细的无自信跟粗的无自信反正都不可得，我为什么一定要细？那为什么要细？是因为你烦恼粗，所以必须要烦恼重才要细啊。或者的话，有的人说为什么一定要，我要很深的定？不需要啊。那很深定是要起其他功德，或者就解脱来讲，会解脱，不管是具解脱会解脱，这个生命一完，那还不都是无余涅槃一样啊。所以重点不在于说我们要把法看得多细，是你能不能掌握法的真心真实原理啊，是这个道理的。所以有的人就是想尽办法要把东西看清楚，结果不断在看清楚的时候，竟然忘了去找他的原则，找他的法则，所以就会出现什么见树不见林，又跑到这里来了。但有的人不要，两三下原则一掌舵，就像佛陀此生故彼生，解脱了。我们谈了老半天还是此生彼生，还在那一生。有的人因为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就马上知道一切法不可得了。那我们就算实质经验不断在冲击我们的生命，你还是放不下。但有的人只要看就放得下了，是不是？这是原则的掌握。因为我一直在强调一个道理，但很多人不容易体会，其实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东西绑着你受生死的，是完全都是你的颠倒心。所以你只要把你的心给打开，你就超越生死了，而不是一定要按一个东西一直细一下。所谓按一个东西细部渐次的修，是纯粹是应你的因缘而渐次修。所以你看楞严经里面不立生起或法生有没有道理？有，有， 因为你入法的道理相不相应，它就有这种作用。好，好，我们再看，如恶思善思，如是非法所引，法所引，非毗那也所引，毗那也所引，非善而非圣，圣不善，善不应修，应修不好，好黑白，隐无义，隐有义，下列为妙，有罪无戒罪，应远离不应远离，当知义耳。哈，这个就是在思义当中，他会经常用两边嘛，是不是？所以包括非法所引的啊，其他的相伴随，由于非法啊，或者法所引的，乃至非毗那也所引，就是非律不符合戒律所引申的众多烦恼跟过失跟果报，乃至于因律而生，因戒律而引申的种种的善法功德，还有非圣，都是用两端。那所以说，后来我们在思考佛法，就会从容易怎么样？思考就我也跟大家提过，这样的一个思考习惯，就会用缘起法思考一切法。所以当我在谈这一边的时候，你也知道，单这一边这个法不成，一定要靠另外一边。所以当你在留意这一边的时候，当在讲这一边的时候，你会守住这一边。即便我要彰显的是这一边，但我背后的基础一定是站着，一定会有另外一边做基础的。今天我如果要跟你讲戒法怎么修，我一定要跟你讲不持戒的问题。那不然讲持戒干什么？因为不讲不持戒，讲持戒就意义就不见了。你要讲解脱的功德，你要讲轮回啊，你要讲你讲的轮回一定要讲解脱，不然你光讲轮回解脱的意义在哪里，你也呈现不出啊。假如我纯粹讲轮回谈不到解脱，我轮回就轮回啊，为什么？因为有解脱我才要断轮回啊。当然我只在家讲轮回谈不到解脱，我轮回没什么差别啊。所以法的相依性都会建立在这样的思维当中。那如果我们来讲，从这里面的相对，然后有时候为了说法关系，在这个相对处另生相对，是不是？当我要讲说啊，这个违犯戒不好，所以要持戒，对不对？那持戒的时候，依持戒就会生不同的轻重戒，对不对？那我会在轻重戒里面，轻里面又会看出一种两端的看法，所以可以依两端无尽开演佛法的讲述，都可以啊。但你要看应机啊，你无尽的开眼有时候会令众生迷糊啊，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智慧会从这里出来啊。故是如世尊言，诸圣弟子有知为有，非有知为有，非有知为非有。这个有意思，我觉得这句话啊，如是圣弟子啊，有知为有，非有知为非有，别不会乱了。好，你说，诶，我你这样讲会不会执着啊？有执着为有，非有执着为非有，哎，会不会这样执着？是你有问题啊，我没有问题。始终云何为有，云何非有？好，你看啊，有之为有啊，非有之为非有。佛在讲说，圣弟子这么知是什么知？他这个叫有知为有，不是自信的有跟会有，而是说当站在这个立场该说他为有的时候，圣弟子说的确为有，那讲个角度的时候的确没有。那你刚才不是说有就有，我说你那个有是站在这样的立场，有就是有，你听懂吗？假如站在生死边，有生必死，会不会一定有死？有死。那在生一边呢？无生无死。那他一下讲有，一下讲没有，立场不同。那刚才是讲世俗地边，世俗地边的说，因为你已经安立生，此生故彼生。但你如果站在生一地上，此无故彼无，生不可得，何来死可得？所以当我在讲有无的时候，是依以圣意而依以真实智慧来说，我不是执着那个有，我该说有其实也是什么，从佛法真实道理在说有非有，而不是从表面上 说有就执着有，说无就执着无。圣弟子不是如此啊，圣弟子是从缘起里面该说有处说有，绝对不迷糊。所以那个智慧该从缘起处去尊重，就是说缘起处该尊重的，就是这样啊。那你看他怎么说啊？啊，略有二相，因知是有，有两种相，因知是有。啊，何等为二？一，若生已生现在故，因知是有；二，若实无故，是故亦故，言成实故，因知是有。所以这个有里面有哪些？第一个，若生已生现在故，因知是有，这也都是你看生。这个生是什么？就未生来讲，所以这个生的时候就显有了，已生，已生存在住了，现在故，都是从一个相比拟的对待状况里面存在认识有。另外一个角度是啊，二，实物有，这个实物有是不是真实物有？不是，这个实物有是就世间的虚妄有而显出一个相对的实物有，也不是真实物有。真正的实有是在哪里？缘成实。好，所以我们讲说，在这个事里面相对这个事为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事是有。好，那意有，所以这个有也是在不同意义里面显出来的有。这个有有没有绝对的自信？一定站在自信有？没有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佛法在谈有的时候有几个面向。好，当我们在论世俗地这个存在的时候，我们会站在哪个立场？这个有没有？佛法在看待世间也不会违背世间啊。现在有没有下雨？没有啊。你是不是执着有雨？呵呵，我没有执着雨啊。可是你为什么说雨不下？我说雨不下是旧世俗地里面 啊的确没有下啊。那因为我讲没下，是不是执着没下，或者执着于一切存在，只是它没下？没有啊，我从一开始，我只是就因缘这个相来说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讲说，以若生啊，若生以生现在故啊，因知是有。所以这边是条件给我，条件符合的时候，我定义为有。但我定义为有是在这样的条件底下的有，不是他本性自然之有。可以说有啊，也不会冲突啊。他说从实物上啊，乃是从事情上，从他的义理上，由这个义理上乃是缘成实的话，那当然是圣义的有了啊，这个圣义有，因知是有。所以我们看他的解释啊，若实物故等者，若因果性名实物有，这相对的有实因果，有相对稳定的实作用，这叫实物有啊。这个实物有是比对我常讲叫做虚中实跟虚中虚的差别的。虚中虚就是完全假的，虚中实不过是假中相对的有了虚中实了，其实都是虚的。真实圣义有是言成实了。所以这个实物有后头也会辩证这个东西，这个实物有不是真有了。好，那名是啊，若为无为，即若啊，若为无为，即若无若，是名是啊，名是故有。假名安立啊，名义故有。就假名安立有这么东西，在义理上，在安立上有存在这个道理。好，比如说我们要讲说。有没有无蕴？没有，可是佛说无蕴啊，安立的施设的，是不是施设无蕴啊？所以这个是安立的，是不是？那安立的在安立意义上来讲，我们又针对无蕴有没有，我们在谈无蕴的心心所法的时候，有些东西是无蕴本来是假，那因为安立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安立上的一个意义，不是持有无蕴，因为无蕴本来空的嘛。好，那我们在安立的时候，既然安立的时候，在安立这个意义底下，诸心心所法里面是不是还有虚跟实的差异？有啊，这个时候就看这是什么样，有的是实物，有的是假的啊，是不是？都已经全部都是安立的，但安立当中有相对的实跟虚的，还是有啊。所以同一个有里面就可以开出很多东西出来，是不是？ 好，云何因之列说实有及假有相？哦，有的是假有，有的是实有。好，你看啊，这个定义很重要哦。为若诸法不待所余，不依所余施设之相，因之略说是实有相。啊、哦，这个其实就是法。所以我们来讲说，如果你要说这个东西是真有，必须要符合这个条件，就是说它不需靠任何条件，自己在，自己在。所以要讲常，一定要自己在；一定要讲有，一定自己在。因为他如果东西是靠别的，别的东西会变化，所以他不可能常。所以常一定是我，就常乐我净。其实这个都是相互关系的啦。众生的颠倒，常乐我净就是执着在那里。所以你刚才讲说，今天如果这就是我前面不是在讲一个道理啊，就是说你今天要证明无自相的时候，我法无自性的时候，要先知道自性的道理。啊，为什么？一切法要真实有，一定是不待缘。好，好，现在你要执着，你就去找嘛，找一个不待缘的法有没有？所有一切法当中，你看能不能找出一个不待缘的？你如果找出来，你就可以说有法有法在，自性有，不待缘，不待缘，到最后只有一个啊，他不待缘。为什么不待缘？因为他空寂性，怎么待缘？那既然有空寂性，有没有有？那就不能论有不有。哎，这个道理很有意思哦。我在这里先岔开来谈哦。我们讲空的意思啊，这就是这样，不待缘。好，比如说我们现在之前我们要提过，比如说我们对空的道理，我们有是不是待缘，对不对？我们比较容易懂。那空有没有待缘？好，我们不应该落入有的执着，对不对？其实我们不该落入不思议有，也不思议空。那请问你能不能想象不思议有跟不思议空的感觉是什么？很难嘛，对不对？你要选一边嘛。我们不思议有，但我们如果不执着空，我们明明又认知空，要修空，但又不思议空，不执着空，请问像不像叫执着空？当你的空还有众条件来成一个空，这个空本身会真空。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说你所的建立的空义是透过众，包括你的空必须要透过有，我常讲的透过有把它灭掉才空，这个空其实是错误的空，不是本空。注意啊，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为什么不思议空，这个不思议空是因为你知道思议的空本身会真空，因为它是带众缘，这带众缘是假法，那假法就不叫真空，不是真实有。那我们后来证的空不是说用透过思议，因为我们现在这是一个提供大家思考的一个角度啦，一个思考的理路。当因为我们今我就讲嘛，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容易证空，我们想要修空的，因为这是很微细的心理状态，很不好用语言表达，有时候你必须要自己去揣摩哈。因为我们一般修空的人比较容易，就是我把那火定掉就好了。当我在火定掉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火定的肯定，你知道吧？透过火定之后有一个保留一个肯定，那就是空，就是火定后的结果，是不是？而这个火定之后的结果是靠思议来的，为什么？它是相依来的。所以当你用火定来证明这个空的时候，这个空本身是另外，只是跳另外一边而已。所以你要知道说，当你只是火定一边跳另外一边的时候，这个本身是不究竟的，因为你不是真了解空，你的空是透过一种作为去把它还显出来的，这个是从思义里面是带缘的， 也就是说你的空，空是不是很伟大？不是，有更伟大。因为没有有的话，空不会生。你的空是这样的空，所以你的空不伟大。你的空必须要有有，也就是说有他会讲很大话，就是说你之所以成圣人，都是因为我牺牲给你的，你知道听懂吗？因为有我，你把我否定掉，你才成圣人。所以你这个圣人还透过把我这个我灭掉，把这个有灭掉才来的，听懂没有？你的无我是从哪里来？把我的我砍杀完了以后正无我，所以你的丰功伟业是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的。所以你那个无我是假的，不是真实，是透过某一个存在以后带因缘生的。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讲的无常经常是靠常来的，我们讲的无我是靠我来的。看起来你好像不要我，不要我，但因为你在不断证无我修无我的时候都一直抓着我，因为有我在你才能觉得无我伟大，你有没有听懂？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喜欢恶，很讨厌恶人，其实你蛮喜欢的。为什么？没有恶人哪叫圣人？所以你这种圣人是假圣人，为什么？其实背后老是抓着恶人。因为有恶人才有圣人，真正的圣人其实无恶可断，无圣可成，真正清净。因为你上有善恶凡圣，世俗地有凡圣差别，没错。可是真正的圣，如果在世俗生灭流转法里面还有计较实有法的差异，本身哪叫圣？因为它不清净啊。那我现在讲这句话，当我们在说空的时候，你要知道空义在哪里。你如果能不能这样体会，以有不落，以空，因为我们经常讲不落两边，不落有无嘛，对不对？那你有没有落？那你落的话，问题出在哪里？因为你的无是靠有来的，所以你显然一定要靠有来证明这个无，所以你不是真了解那个空。你如果了解是一切法皆是相依性，既有不可得，无如何可得，所以连无亦不落入失意。你试看看，说不定我讲了老半天我没证过，结果你们证去了。哎，不过也因为既然我讲给你们，你们证了，你们就欠我了，你们要还我。哎，所以以后你们都成佛了，我也比较得度机会大。不过我的意思其实就这样，你也很少人做这个法的事，因为很少在觉着这个东西的。那所以说我们经常的空啊，我们一般看的空，经常是其实我们嘴巴讲说不落空的失意，不落空一边，其实都落。因为你对有你的空，其实一直都要以另外一个法的因缘可以显出来，所以这个不是真的圣意有，不是言成实的有，因为你那个其实是世俗的，也就是说你所懂的空其实都是相依性的。那个细细品味啊，这个有时候必须要你自己长时间一直在揣摩思维，有时候就差一点点，那差一点点差很多，就好像说差一点点，差哪一点点？一个做梦，一个醒来，就差那一点点，看也没什么差，醒来跟睡觉其实胖瘦都一样，就差那个觉不觉，可是就差很大，呵呵，差很大。好，所以不妨去思考。我是一直认为，因为这个是一个关键处了，这个法的抉择其实关系到你到底，所以你如果掌握这一点，你试着看去看般若经，你就开始懂得去关心这一点了，你懂得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般若的道理了，而不是又是在你看经典，有时候看得很顺，其实那个很顺都是用你的架构去解读经典。换句话就是，你不符合经典的道理，只是你已经习惯把所有经典道理用在你的那种思考的模式都扭曲掉。那现在你在看的话，你就会讲说，为什么空不能执？你能不能真正体会空不能执的道理？好，我们再看到。若有诸法待于所余待于所余，依于所余施设之相，因之略说假有相，非实有物。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准则会关系到你对一个法能有没有办法去判断。所以 我们如果简单解说这句话里面，其实我们很容易道理很懂，可是其实它引申的佛法意是很深刻的啊。当我只要知道他的一切法，只要我找到他的相依性，就是虚谬的，就是虚谬的。好，那虚谬的你会怎么指？所以说我们不是依用这个道理，然后依以世间的依以一切世俗地的法，我们去抉择这个法有没有独存的。如果没有的话，本自性是空。那既然你能如此观察它自性空，当然从这里所开展的解脱意也是从这里建立起来的。所以这解脱哪里？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因为它本身一开始世间诸法就是代缘，也就是它本身就是假。那所有的问题出在假有上执着为实有，才叫一切颠倒的根源。所以这才是我们就是既然我觉得有，好，那你就务实的，就常说的，你就务实的去找它到底有在哪里，因为你的标准已经出来了嘛。什么标准？如果要说它有，一定要自信有，不能代缘。可是你遍思寻所有一切法，没有一个不代缘。这时候你才知道说，世间一切法根本只是抽象假象的合合而已啊。是不是？这三你才真的跳出来啊。这才是最后的源头啊，啊，是不是？好，时间关系，那么我们这次就到这里了啊。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啊，没错。Thank you.